大海嘛，哈。当我们把这一滴水放在大海，水就是大海，大海就是水。哦，那大海不会没有洁净的时候，所以我们这滴水也不会消失掉。同样的，我们当我们布施的这个善业，如果你不是放在大海啊，那个不是放在菩提的大海里面，你这个水很快，这个善业受到转，它有因果业报了，它在几世以后，这个果报用完就没了。那如果放在菩提大海里面，你到成佛的时候，这个福报用完了吗？没有用完。到成佛的时候，这个福报还不会完呢。好，那个，所以我们在《阿含经》里面看到一个公案，就是有时候有一次波斯匿王他供养那个比丘僧哦三个月接下安居，他供养完以后他很高兴啊，哦，我做这个供养一餐的福报就很大了，何况是供养三个月，而且供养到所有的比丘们，包括佛陀，哦，福报很大。佛陀听到以后就跟他讲，那个做福哦，不要嫌多，哦，修福要一直持续下去。你像我以前，哦，供养了多少多少，但是那些福在过去生里面都已经没了。都已经用完了，我们轮回多久了？ N 世， N 等于无限大，在无量世当中，这个生死当中福报都已经用完了。所以我们这世里面穿的什么，才穿这几件衣服，我们都穷光蛋一个，福报很差的。所以修福是没有什么限制的，哦，那而且你如果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的福会到什么时候才结束？没有结束的时候，成佛的时候都还没有结束，这个是要必要条件，哦，好，我们清净布施就是为了涅槃，为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才叫做清净施。那个时候有没有为自己？没有，那叫做出世间布施，才叫真正的清净布施。好，哦，啊，这个地方我们要很清楚这些状况。那我们既然已经学佛，我们不像世间人，啊，世间人做了一点好事情，做了一点好事情就看看，那个师父有没有跟我记住。哦，布施这些师父有没有记得我？没有，没看到我，还是说我布施了那么多，为什么你现在不理我？有没有人这样？还好我们都很精进，不会这样想。好，哦，那如果有这样的话，这些小小的地方哦，我们如果有缘的哦，同山道友，他们可能都还不会注意到这种问题。他们可能不会注意到这种问题，你有时候要跟他们教他们。我曾经碰到了那个刚举的那个例子，有一个人说他布施了以后，所以他做事情越来越不顺利，对不对？为什么我没有护持的时候做事情很顺利，一护持以后开始不顺利？他弄不清楚佛法的。但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有听佛法的话，我们才知道很多地方疑惑都解开。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佛教的福利，哦，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很珍惜。那我们对于别人，我们要知道这个道理，我们有时候要跟人家分享佛法就是这样，太重要了。那我们开智慧眼，好，好，那出世间的布施里面，哦，我们上面写的，如果你有，这是我在布施，接受布施的你，还有这个东西，有这三个的话，绝对会懒惰，哦，而且会比较计较。 这个柱子是我布施的，你才布施那块砖头，那会起慢，我多你少嘛，那起慢，哦，这种情形，那这样的轮回不好。我们要像圣人一样，我们布施的时候，这些三轮提空，而且能够像佛菩萨的布施，就是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所以在布施的种类，你看这么多，我们看到那个比丘，哦，比丘基本上是声闻啊，哈，菩萨就有比丘，有时候也是菩萨，那有时候也是在家人，也是菩萨，都有菩萨有出家人跟在家人。那声闻的布施里面，跟菩萨的布施，它的差别在哪里？就是证阿罗汉的人，他会不会布施？还是会的。我们已经先把菩萨他的一些功德讲了，所以我们当了解到这个以后，你跟阿罗汉的比对，你知道阿罗汉他跟菩萨的差别哦。菩萨他的殊胜是不是为了众生，为了救度众生？所以他布施的时候，他的用心在这里，为了救度众生而布施。好，这个用心就不一样。那布施了以后，有因果业报吗？这个时候是自己受用，不是，是为了一些众生。好，那为了一些众生，不能只是空口说，还要精进去行。那得到什么？得到佛智。好，要所谓得到一切佛法，就是佛的智慧了。要得到成就佛道。好，那这里面我们刚讲的五个因缘，要能够契入诸法实相。好，在这里面都是佛菩萨他的布施哦。那在这里面的布施里面，那个外面的布施，我们刚有跟大家讲，外面的布施哦，已经提到这些钱财啦、食物啦、住的地方哦，还有妻儿子女，这些是外布施。那内布施就是本身身体的生命，内布施的部分哦，在有一只兔子，它是有看到一个出家人在修行，哦，那时候大家也就相处很愉快啊。兔子跟这个修行人相处很快，那兔子它有领着一群的那个兔子，它变成兔王，那兔王有时候还会跟兔子说法，以前那个时代。那在后来有一次，那个兔子的食量比较少，哦，那人的食量比较大一点。后来是闹饥荒的时候，兔子它要到别的地方去找食物，哦，那个兔子的行动比较方便一点。但是这个人修行人哦，他想说我没办法走，哦，还是在这边。那兔子们就想说，这个人修行人，他如果这样走的，这样的修行他没有食物的话，他会饿死，他就不能修行了。所以这个兔子他下一个决定，兔王他下一个决定就叫所有的兔子，哦，去搬一些柴来，哦，那个捡一些木头，那捡好以后，跟这个修行人讲，我会准备食物给你吃，所以你不要离开，你在这边。然后这个兔王就叫大家点火，那自己跳下去当食物，把自己烧死，那去供养那个修行人。他为了让这个修行人用自己的生命来舍，哦，有这个。那这个兔王他就是我们后来成就成佛的释迦牟尼佛，他为了那个让修行人修行，还舍掉自己的身体的，舍掉自己的生命的，有这种情形，所以这是属于内布施。外布施里面，那个对我们来讲，可能我们也觉得这个已经很难得了。好，那 也许我们现在做不到，不过我们知道菩萨所行就是要这样行了。哦，那法布施里面有很多，法布施里面有时候我们帮助人家，教人家一些技能，哦，劝人家行十善业，都算是法布施。所以我们上次讲到善报四重恩，哦，报父母恩，报众生恩，报国王恩，报三宝恩。我们在报这些恩的时候，三宝是在做什么事情的？佛宝、法宝、僧宝随时都在利益众生，对不对？哦，随时都在利益众生。还记得上次讲的那个僧宝里面有菩萨僧，有声闻僧，还有他有持戒没有犯戒的，说正法的。所以你那个比丘僧他有持戒又能够讲正法，他让众生有正知正见了，哦，这是所以叫僧宝嘛。那另外没有，虽然有犯戒但是会忏悔而且能够讲正法的，他也是福田僧，僧宝归为僧宝。那这边为什么要跟大家提醒这一点？你在跟比丘对谈的时候要讲正法，要听正法，这是我们一直讲的，要听正法。那个不要去只是要给师父，我家里面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啊，我的家安怎了，我安我不安怎了，讲都是讲这些有用吗？好，去跟那个出家众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讲佛法，讲佛法修行这样而已，把佛法的观念理清楚，他正知正见给你，你也有正知正见做这个事情，这是一直跟大家强调的，哦，不是去喝咖啡的，不是去喝茶的，浪费生命，你又浪费师父的时间，去喝茶喝咖啡，然后喝咖啡就聊是非，喝茶就找茶，那你会造成那个师父遭遇也不行。所以最近这几年，哦，有跟大家叮咛这件事情，我发现我的时间多很多，我的时间就多很多，然后我可以用功修行。那你们去别的地方喝咖啡聊是非，喝茶找茶，你会占用那个师父的时间，会让他忙得要命，整天泡茶给你喝。所以有些地方你不要去了，让他有时间去用功。一个法师要弘法，哦，要法布施的时候其实 很不容易的。依照我自己本身这几年的弘法的经验呢，七八年了，为了讲两小时的法，我要准备了好几天，甚至几个月前就要准备好。那么多人，哦，甚至全省的金色，那么多人要来听法，我不能把大家时间耗在这里，没有给大家受益。讲的一定讲正法，要不然一个观念传出去传错了，那大家邪知邪见，那还得了吗？耽误大家。那如果讲的那个言不及义，没有什么内涵，没有什么法的话，那大家不是浪费时间。所以我们就是去找师父，你就是请法，请法请到正法以后就可以离开的，不要把时间耗在那个地方，占用师父的时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哦，师父们都很慈悲，慈悲到你没有说走，他不会说啊你走吧我要去用功了，他讲不出这种话了，除非大师师用赶了，挂电话有时候还被骂被起称了，所以你们要慈悲我一点，慈悲其他的师父，哦，真的我苦口婆心啊，所有的说法里面，哦，不明讲谁，哦，不明讲哪一件事情，不明讲哪一个地方，不明讲你是对哪一个师父，真的出家人，哦，出家很不容易的， 啊、哦，出家人要堕落要还俗也很困很简单的，你知道吗？真的、哦，你有力量一来了哈、哦，还好我常常讲法，讲法就是有这种好处啊，有地舍灭慧四个功德，要不然我也站着结化缘，结化缘是我的境界我的范围，那怎么办？我就完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弄清楚，站在僧众的立场。站在我们信徒的立场，你要把自己的角色确定了、哦、这个地方。所以法布施、哦、我们出家人法布施，我们居士为什么要教大家要学会说法？我们大家学会说法，你除了财布施之外，你也会法布施、啊、你又有在修行的时候，当你有在修，你真的有这样修的时候，你讲法哈、哦是非常的流利，非常顺畅的。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如果不是真的这样在修的话，你讲法哈、啊、照稿念，就会变成这种情形了、啊。所以，当我们在法布施的时候，你在讲一些善法，照佛说禁欲论，讲声闻法、菩萨法，你就一直这样开演出来的。那这样法布施，人家听的不是熄灭烦恼，不是让他增长智慧吗？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要举例来说明，举世间的例子来说明？佛法没有离开世间嘛，哈？为什么要举世间的例子来说明？听法者，我们要搞清楚一点事情：听法的人，你要听清楚，我们是在举例，而不是在对立。啊，这是要弄清楚了。但是有时候我们听法的人会什么？我讲到孩子这两个字的时候，你就想到你家的孩子，一直想下去，佛法后面都没听到，有没有？我举某一个事件做例子的时候，你就一直掉在那个事件里面跟我争论，那是听法吗？那不是，你在想你自己的事情。所以听法的时候你要好好听，听了以后你会去运用。好、哦，那为什么要这样？这样你才会佛法理，佛法的理哈、哦、跟事情能够结合起来，你才会运用。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性很差的，我们现在的根性哈、哦，听道理听一听，有的人会说，回去我又不会用，用不上来，就有这种后果，这种现象，所以就要举例说明的很详细，哇，实在是很辛苦。啊，这个地方千交代万交代。好，这是我们讲的那个外布施、内布施的财布施部分，还有法布施哈、哦。这两个合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布施里面，那个佛菩萨呀的布施里面，我们为一切众生而施哈、哦。好，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五缘成就檀那波罗蜜，跟我们讲的金刚品。的五种心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一样？应萨婆罗心是什么心？啊？什么？常念什么心？应萨婆罗心是常念什么心？一切种子，不动心，对不对？我们如果这样跟他稍微归类的话，萨婆罗心就是佛智嘛，就是一切种智嘛，就是不动心嘛，对吗？我们来闻法是善念还是恶业？回家看电视是善念恶业？浪费生命啊，在那边聊政治是善念恶业？哪一个人聊政治没有起烦恼的？起烦恼一大堆，恶业、哦、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来闻法的目的在哪里，为了得到一切种子、哦、那要不要闻法？说法班长安排要说法，你的用心如果用在一切种子要得到萨婆罗的话， 会不会来说？绝对来说的吧，因为你若心放在这个地方的话，那是不动心，要说法啊，说法自己有好处，而且能够利益别人啊，所以要来向要在这边讲啊，你就先功课加点作为做好，多准备一点拿出来讲啊，自利利他啊，那是应沙婆罗心是不动心，内外所有一切布施的是什么心？大心不可坏如金刚，能够舍，这心量无限宽广，那这种大心安住在不动心上，那是不是不会受影响？哦，那与一切众生共知的，所有的果报功德要跟一切众生共有，是什么心？是不是很像利益安乐心？哦，利益安乐心。那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不是大心不可坏如金刚？大心不可坏如金刚，我们在金刚品里面有两段哦，一个是前面的四个心哦，在下面那一段是不是要让众生也能够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后自己才开始种因缘，能够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对不对？所以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自己能够成就，也能够令众生成就哈。那用无所得故，用无所得故，欲法、习法、乐法心，是欲行六波罗蜜里面都能够跟诸法实相相应，对吗？这个看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些，所以这个都没有离开金刚品里面的你的发心的部分，这些，哦，那。我们要这些都很简单很单纯，那这个这些东西我们既然要讲菩萨法的部分呢，很多东西要记起来的，虽然眉毛已经白了，但是这个心不会白，心还是可以容纳很多东西的，除非心血管阻塞太屌呀，什么东西才会太屌呀？烦恼吗？烦恼会让这个心塞住了，哦，那造业以后会让这个心塞住了，哦，烦恼障、业障会让这个心塞住了，报障会让这个心塞住了，所以这三障塞住心哦，我们就没办法学佛。这个东西我们要很深刻的记住这种状况。那我们在那个波罗蜜里面，我们既然讲到檀那波罗蜜，这个波罗蜜里面呢，我们注意到的是什么？我们都用那个来讲，是不是叫渡彼岸？这个词岸是哪里？彼岸是不是涅槃？这件事情无取运，知道吗？无取运是什么？王元子，无取运是什么？讲要讲自己讲的，讲别人讲的，这样的话，我会，如果你问法师的话，法师跟你回答说，就是佛陀讲的，那这样能够交代吗？要讲自己的看法，不要讲别人讲的。这个年纪大了哈，不晓得有没有这种过患，你们年轻人哈要注意点。他还很年轻啊，六十岁而已。摄取运、受取运、想取运、行取运、事取运，这个很重要，这个最基本的。我们欲界众生的心很粗糙，到对我们来讲，只要讲五蕴呢，天人来讲心就很微细了。因为天人他有天眼通，他看得到心所的变化。我们众生很粗糙，单单讲这五蕴，有时候我们弄不清楚。哦，这个观察里面啊，观察到这个，那为什么在提这个？师父都没有关心我，这个叫做什么？受取运，你贪爱 乐受，你的这个快乐乐受、哦、希望从师父那边来、哦、师父关心我疼我，希望得到这个乐受，是不是乐取乐受的受取印，对吗、哦、会不会沦为，会吗、哦、绝对会，百分之两百都会，是不是此案在这个世间里面轮回嘛、哦、好，我如果爱上国民党爱上民进党叫做什么，是什么摄取运，国民党民进党也是摄运，这样知道吗，这样听得懂吗，好，对他那个来讲，那你想象的国民党跟民进党是不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一个党一个想运，那你在贪爱任何一个党的时候是不是想取运，那你为他高兴为他痛苦执着他，在执着他的时候是不是行取运，你为他高兴痛苦、哦、苦乐的时候是不是受取运，你的心念念在这里是不是事取运，你会不会轮回，是不是此案，黄燕子这样听得懂吗、啊、你现在在运，你现在在动你是属于佛的、哦、属于佛的，要记得这个事情，为什么要常常要跟他举重力，因为这是大家最容易犯的毛病，知道吗，这种政治比那个亲人家属朋友师徒都还严重，举重最严重，让你破除你的取执取，这样你才会解脱出来，连这种地方直接讲这个干脆简单明了利落，从这个地方解脱出来、哦、好好，你从这个此案我们举这些例子以后，要渡到彼岸，渡到涅槃，阿罗汉他渡过了吗，阿罗汉用什么渡了啊，什么，诶吴一才厉害厉害，吴一才说八正道，八正道，好，吴一才说八正道，这个很好，阿罗汉用八正道渡彼岸，这是菩萨嘞，菩萨用什么渡了，菩萨用六波罗蜜渡，然后呢阿罗汉渡了以后到这边以后他做了什么事情，涅槃太好了，此岸的生死太苦了，对不对，生死苦，苦集灭，苦集灭道的生苦集，是不是很苦，无取运当中都很苦，所以阿罗汉涅槃以后有没有再回来，没有嘛、哦、菩萨他有没有过彼岸，六波罗蜜会不会到得到涅槃，六波罗蜜会不会得涅槃，有人摇头有人点头，到底会不会，会的要说点道理，不会的要说点道理，不会的人说个道理，不会的人，会的人，六波罗蜜 会得涅槃，六波罗蜜的那个学空观空是不是得涅槃，学空观空就不会起烦恼了吗，到八地菩萨的时候，七地菩萨入八地的时候得无生法忍的时候就断烦恼，就是渡彼岸了，他就渡彼岸了，那这个时候这个生死跟涅槃有没有什么差别，不一不一，对不对、哦、 十相中生死跟涅槃是什么啊？实相中生死涅槃都是如幻如化，对不对？如幻如化的生死跟涅槃，它已经没有两样了。在没有两样当中，到生死当中，在教化众生、救度众生，他会不会觉得苦？实相中无苦吗？好，这个时候菩萨是称着六波罗蜜度彼岸，也称着六波罗蜜救度众生啊。这个好，那什么时候菩萨才成佛？菩萨最后是以所谓一念的相应会，金刚三昧一念的相应会，如金刚三昧断了烦恼习气，这牲口的习气，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用最后的这一念的金刚三昧，一念的相应会断了烦恼习，也就是牲口的习气，看起来是有烦恼，事实上它是没有烦恼，但是它是牲口的习气。我们举例像小辈对不起。那是习气断了这个，所以这个时候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那菩萨他见到的、所知的涅槃如幻如化，生死也是如幻如化，所以他会不会住在涅槃？阿段有没有住涅槃？阿段是住涅槃的，菩萨他不住涅槃。那菩萨跟阿段的差别，阿段对生死是不是厌离？因为生死很苦嘛，阿段是厌离生死，生死是苦的。菩萨呢，他会不会厌离生死？菩萨不厌生死，为什么？梦中的事情没有什么苦可说，如幻如化的梦事的生死没有苦可说，那是如幻如化。好，这一点我们先知道菩萨状况。那对我们凡夫众生来讲，苦不苦？实相中没有苦乐，但是对凡夫中还没有解脱的人来讲，生死是苦的，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无取蕴是苦的，所以要先能够过彼岸，也就是法华经讲的三界火灾，你要先出火灾，如果没有先处理这个三界火灾，还在里面斗争来斗争去的话，那还得了吗？所以要先出火灾，这件事要先办好，要先能够渡彼岸，那再回来，再救度众生。所以你了解到这个，你才知道为什么要去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没有留在娑婆世界，这样知道吗？这个道理知道以后，你就可以搞清楚声闻跟菩萨在这个地方的波罗蜜不一样。所以在阿含经里面不太会讲波罗蜜这个名词，这个在大乘法就一直在讲波罗蜜，度彼岸度彼岸，因为这个彼岸此岸两个都如幻如化，那所以这个才是究竟的度彼岸。那八正道就用八正道，没有在讲说八正道的波罗蜜，不是用这种的那个名词。好，那这个了解以后，我们再看到那个三轮体空这个地方我们会比较有点概念的那个布施的人还有接受布施者财物这个三轮体空，那记得我们在讲的那个有三种这里面会提到的是 心是一种状况，布施有心啊，哈，那还有福田、财物。我们布施心，我们在舍的时候当然这是没问题，但是对象，当我们对这个对象的时候，我们布施的情况有用心，有什么心？灵敏心，对不对？恭敬心，是不是有时候也会有又灵敏又恭敬？对哪一些人会起灵敏心？苦的人你会起灵敏心吗？哈，苦的众生谁会起恭敬心？是真的吗？有人对我起嗔啊？哦，父母师长三宝，是不是有的又有灵敏又恭敬的是什么？好，我们看到这个哈，这个我们就会稍微做一下比较。那这个用心在这里，事实上这对象我们已经把它定出来了。有灵敏的福田，这是苦的，所以我们看到苦的众生，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它是属于灵敏福田。你要升起慈悲心，你要用心处在慈悲，哦，恭敬的福田，法身菩萨、佛啦、法身菩萨，这个又灵敏又恭敬。这是哪一种？阿罗汉是哪一种？阿罗汉是哪一种福田？恭敬。阿罗汉会不会生病？阿罗汉会生病吗？所以阿罗汉是不是他会生病？是不是要灵敏？哦，所以阿罗汉，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三昧水忏里面的那个，还记得吗？迦诺迦尊者他是不是生病了？悟达国师就去那个时候咨询比丘，他就去那个帮助他嘛，治疗他的病嘛。他是阿罗汉哦，但是他还是生病哦。阿罗汉要不要吃？布施吃的食物的时候是什么心？没得吃的时候是恭敬心还是灵敏心？没得吃的时候应该是灵敏心哦。哦，你看到他的功德是功德，是恭敬心哦，这样知道吗？那这个为什么佛他只是个恭敬福田？佛是不是灵敏福田？佛是不是？为什么不是？真正的佛是没有在吃什么的。法身菩萨已经如幻如化，他还有得吃吗？他不用吃了。但是对众生来讲，这是完全的恭敬，这是恭敬福田，是这样的区分的。好，那所以阿罗汉也会是灵敏福田，是恭敬福田。父母哎，父母你给他吃的是最基本的，哦，那父母的养育之恩、生养教，哦，种种的恩，又是恭敬福田，哦，这个地方的用心，哦，这个地方我们了解到以后，你就知道怎么去区隔，哦，所以你了解越细，你又知道我们在做事在行善的时候你的用心那很清楚，你又知道这些都是整个因缘合起来，那怎么样升起善法而不会升起恶法，就是可以掌握住了。所以在那个在这里面，你看到它的有些差别，像 我们举例子来讲，佛陀他曾经跟舍利弗尊者在比对一件事情，舍利弗尊者他拿个食物去供养佛，那佛陀把这个食物布施给一只狗，这样，那这样的比较之下，这个食物是一样的吗？这一波饭啊，舍利弗尊者他的用心是恭敬心，对不对？恭敬佛，福田里面佛是恭敬福田，哦，这都是最好的，食物都一样。那佛陀把它拿去布施给这只狗，狗这个福田是不是差的？哦，那佛陀这个用心怎么样？哪一个福报比较大？这样比较，哪一个福报大？舍利弗福报大还是佛的福报大？为什么？因为佛已经入实相了。实相有没有边？实相没有边际嘛？哦，那佛是不是为一切众生而布施？对不对？要救度众生嘛？有没有边际？所以他的福是不是无量无边？佛具有一切佛法，佛法是不是无量无边？所以佛的他在布施的时候，他的功德是无量无边。哦，佛有没有啊？那个这些就够了哈。哦，那舍利弗尊者他本身心是清净的，因为他没有烦恼，佛的功德福田也很大，所以在这个之下，舍利弗尊者供养佛的福报都没有佛去布施给一只狗的福报大。他的差别就在他们的用心，所以在布施的时候用心是第一的，第一讲用心。你看这还是一个食物而已，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要发菩提心？一发菩提心所做的福，我们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地方你的福就很大了。哦，它的差别性，第一是心，这个心你是看什么关系，哦，为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种用心处，它的福是无量无边的。我们掌握到这个的话，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福田，哦，你拿了多少的那个财物在布施，你只要记得你的心先能够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时候你的福会很大很大。哦，那而且会因为这样，我们讲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脱离罪业很快。有一个例子是这样，在啊，这个比如说有两个人，这是一辆车子，好，这是一辆车子啊，这边这是地狱的，这是地狱，这是一辆车子，地狱的车子是什么做的？火做的。哦，像火一样的车子，很烫很热，有两个众生在拖这辆车子，上面有一个狱卒， 他在管理这两个人。那这个人比较瘦的这个人，这个众生在拖的时候很累，拖不动，那这个狱卒就拿那个鞭打这个瘦的人，瘦的众生。那这个比较壮的众生，他也看到其他地方也都在苦，地狱嘛，每个地方没有一个不苦的地方。他这时候看到这个狱卒打这个众生的时候，他起了一个怜悯心，起了一个悲心，他想说所有的众生都在这边受苦，那怎么办？那他又看到不止我这辆车子所有都一样的时候，他起了一个，先起一个大悲心，希望这些众生都能够离苦。那他过去世里面也曾经学佛，所以他又只有成佛他才能够救度众生，所以他同时生的大悲心跟菩提心，要成佛，要悲悯这些地狱的众生那么苦。所以他这个时候他跟这个狱卒讲，你不要打他，他的这个工作由我来做，我来拖就好了。那这个地狱的众生没有狱卒，没有 不会起嗔了，一起嗔以后做了一件事情了，他把那个叉子啊，小男的吃东西的叉子，就往这个人的脖子这边跟他插下去，插下去，血马上就喷出来，结果死的，是不是很可怜？是不是很可怜？好像很可怜。地狱，你看地狱的众生也是怕死的，地狱的众生也是怕死的，但是这个人他是发了菩提心，又悲悯另外这个人拖不动，所以他跟这个狱卒讲说他的工作由我来做，是不是很慈悲？有菩提心又能够那么慈悲，所以他这个狱卒的叉子一插到他脖子把他插死了以后，他去哪里？善心，他的善心升起，菩提心升起的时候，往生天上去了。往生天上去了，又天人有宿命通啊，知道我前世从哪里来，我从地狱来的。我发菩提心，对众生起悲悯以后，死了以后，才往生天上，他就记得行菩萨道。后来他是谁？我们的最尊贵的佛是这样来的。他也曾经下过地狱，曾经下过地狱，但是他的菩提心跟大悲心就记得，所以就开始行菩萨道。你看他对众生起，所以在地狱里面被打死有什么不好？被打死第二，你还有起善心，你看马上脱离罪业，马上就往上天上，就继续行菩萨，就成佛了。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发菩提心不是只有发一次而已？为什么所行的一切善法都要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要发菩提心，要把它背起来，要常常念？你看不小心下地狱去以后，还知道对众生起悲悯心，还知道说菩提心是什么，这时候即使不小心下地狱还发这个心，狱卒如果把你插死的升天去了多好，最好不要下地狱了。只是说像这种因缘之下，你看差别因缘差那么多，这是佛陀过去世里面的，所以我们要常常把菩提心悲悯心常常提起来，大悲心这个记得，叫大家多少要背一点都是有用意的，多少能够记起来把它背起来，不要背世间的那些东西了，背那些人背那些事情都没有用了，背佛法才有用。苦口婆心，我好像在当妈妈一样，这个那 财务，财务你看看哦，其实当菩萨戒里面的，你知道吗？菩萨戒里面的，我们在九反都有诵戒哦，十重四十八轻，十条重的，四十八条轻的，四十八条轻的菩萨戒里面第一条，你知道吗？不净思有戒，他提到一点就是，国王如果要登位的时候，要来受菩萨戒，知道吗？国王、王子啊，所以一切众生要登位哈、哦，要做王的时候，一定要有受菩萨戒，受菩萨戒才有悲悯心啊，才有菩提心啊。受菩萨戒的人，他悲悯众生的时候，他做王哦，他才会照顾老百姓。要不然众生哪一个不在名利啊打转，对不对？尤其你掌握到更多的权力的人，你会在这个名利上打转。那你一受菩萨戒，你就不会在这个地方打转，你就会去照顾老百姓。你名利之下还有什么？这个一定会有的啦，你放心啦，谁逃得了？有名就会有利，有财，这个男女的色就来了，哪一个逃得了？所以他不受菩萨戒，那就完了。菩萨他受戒的话，他会不会去侵犯别的女众？不会嘛，一切的女人是我的老妈，我还去侵犯她可以吗？一切的男子都是我的老爸，我还去跟他乱来可以吗？不可以吗？所以你看，国王不学佛，罪业很大了，因为都会造业，没有一个逃得了了。以前老和尚把一部经叫做《未曾有因缘经》，《未曾有因缘经》里面有一个哦老师父啊，老师父，一个是他的弟子啊，你就这两个，那个弟子被人家请去当国王，但是他把老师父带在身边，老师会提醒他要修，不能乱来啊，要照治王之道。治理国家的国王这个知道教他，他就照这样做。但是有一天老和尚死了，他就变质了，他就造业了，结果他下地狱。这个国王是这样的，那这里面我先要跟大家讲的是，你看他还是跟着这个老和尚在修行的人，他去当王他都会造业，何况是我们这个世间里面的人，哪一个不造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做个佛弟子，你不要以为世间的人多清高，你要看到众生的烦恼里面有这些东西、哦、那再来这个做完了，后来他下地狱，从地狱出来以后，他转世之中慢慢才学佛，更意念到以前所学的般若。般若就是有菩提心、大悲心嘛，他叫般若。以后他才开始脱离那个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到最后在那个《未曾有因缘经》里面讲说，他是一只猴子。这个猴子在为弟子说法，猴子为弟子说法，天地天王还来听他说法。你看这个，但是他看到他过去世里面当王以后都是堕落的，所以这种东西在这里面我们也要很清楚，这些状况之下，我们只有属于佛就好了，都不要属于谁的。不要属于世间，你属于世间，你就是轮回了嘛。我们要属于佛，才会解脱成佛。哦，这个地方要很清楚。好，那财务的部分，我们讲这个例子啊、哦，不是偷，不是盗，你的财务要清净了。 不偷不盗。所以在这个地方哦，偷盗而去布施的，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我们不是应给大家吗？学一切法里面不是有那种状况，就是他做个政府官员，他去压榨老百姓的钱，把那个税金哦，人家要重建款、赈灾重建款，全部那些钱呢、啊，把它纳入私囊。放到自己口袋，然后再把它拿去布施，这种人以后会做什么？地行业差，甚至下地狱，对不对？做这种事情哦，世间事哦，有些秘密不能讲的，我们都听很多了。我们都听很多，有些秘密不能讲的，像这种事情，啊、哦，当经里面写的，当宰官，宰官就是政府官员嘛，会污了老百姓的血汗钱，啊、哦，说把税金哦去拿去做了什么事情，纳入私囊，这个以后下地狱或者是地行夜叉，做鬼的时候是地行夜叉，严重一点就下地狱，啊、哦。这是不清净的嘛？这个问题，所以财务里面哈、哦，有些地方我们是要知道的啊，这个东西。剩下的下一个星期再讲。哦，那个菩萨里面，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啊，休息十分钟好了。